Richard.
Okay, so for those who don't know me,
对于那些不认识我的人，我叫 Vin， 我是威灵顿教会的牧师之一。今天能够在敬拜中继续传讲神的话语，我感到十分兴奋。今天当我们继续查考大卫的一生的时候，我们来到他生命的一个阶段，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一听到别斯巴这个名字，脑海中就会联想到大卫。就在最近
doing, you know, more than thriving. So I would encourage you to go visit. But if you know people who live around that area, Austin Heights, Coquitlam area, would you just encourage them just to see what God is doing in there? In such a
上个星期我在威灵顿，在那个高贵林的一个黑山教会讲，也讲到啊，希望大家有空也能够到这个威灵顿的黑山教会去看、去侍奉、去崇拜。所以很高兴跟大家分享这。一些，今天我们将继续查考大卫的一生，我们来到他生命中的一个阶段，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知道一提到拔示巴这个名字，脑海中都会联想到大卫。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最近呢，在一个纨绔酷玩乐园。叫做 Coldplay 的演唱会上，有一对男女被这个随意抽取的这个镜头给扫射到，于是这个公开的绯闻在网上疯狂的传播，所以人们对这种反应各不相同，有的人是责怪那对情侣，有的人责怪摄影师，但这却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文化的提问，那就是。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忠诚、爱和责任？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It actually sparked. If you looked at all the articles, which I've read too many, but it sparked a deeper question.
可见人们对。个人权利、婚姻期待或者对爱和幸福的定义各有不同的看法，而这一切竟然发生在一个曾经创立 Ashley Madison 网站的这个国家。很多人在婚姻里面觉得对方并没有满足自己的要求，所以他们就到婚姻里面去寻找婚外情。所以我们对爱和幸福的定义是怎么定义的？所以这些竟然发现在一个创立在这个 Ashley Madison 的网站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还打出了一个口号：人生苦短，偷情无妨。可见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I don't know if you remember Ashley Madison. It's a website that still exists. If you can believe it, the company still exists, Ashley Madison. With the catchphrase, if you don't know it, life is short, have an affair.So that's where we are.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但是，在2025年之前，其实圣经已经毫无避讳，甚至以痛彻心扉的细节，记录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段婚外情。它丝毫没有粉饰，而是赤裸的呈现了这件事件中的每一个令人心碎的涟漪效应。所以今天的信息我将分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丑闻，第二个苦难，第三个降服。
Even though our Bible reading today is on the story of David and Bathsheba, the actual incident itself.
虽然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主要讲述的是大卫和拔示巴的事件，但我想从这个事情的起点谈起，而圣经将会向我们显明神最终如何救赎。大卫的破碎，这个是这个事件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让我们进入第一个重点，那就是丑闻。大卫与拔示巴的故事呢，记录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开场的情节就令人很担忧。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就翻开和我一起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一节。 写道，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王差派约甲跟随他的臣仆并以色列众人一同出战，他们毁灭了亚门人，围困拉巴，但大卫仍在耶路撒冷。作者很可能是拿单或者加德，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些细节，我特别标出来了。首先，经文点出了事情发生的季节是雨季已经结束，正是列王应该率军出征的时候。
And you've got to take notice of that. Like, why open this scenario, this big affair with the year? Because it tells us in the first section is.
你可能会在想，为什么在这个绯闻的刚开始会交代这么一个开端？因为这个开端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事情发生的季节是雨季已经结束，也是一个。春季，春季正是列王应该率军出征的时候。所以，这个一切看似正常的话，我们应该看到大卫的第一个举动应该是，去带领军队出战。可是他却没有，他呢却做了一个举动，他自己没有带兵领仗，他却差派军队的统帅，同时也是他的外甥约甲带领以色列人出征作战。这有什么问题吗？这问题是带领神的子民上战场的责任原本是属于大卫的，他应该在战场的最前线，而不是留在家里无所事事，而让自己的外甥去领以色列人出战。
David remains in Jerusalem.
这个就给后面的婚外情制造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大卫没有带兵出战，他是留在了耶路撒冷闲散。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二节写到，一些事情发生了，写到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他看见一个女人在洗澡，那女人容貌甚美。可见这个时候经文告诉我们，那个是傍晚时分，大卫才从床上起来，或者说是他从沙发上起来。不管怎么样，这暗示着大卫已经在一整天的懒散呢，要么就是躺在床上，要么就是躺在沙发上一整天无所事事。这暗示着他已经一整天什么事都没做了，他整天什么都没有做。或许有些人说他是这个王，他是国王大卫，他辛苦了那么久，躺一整天沙发也不为过。在座的年轻人可能会说耶，但是神明明的召唤大卫，并且给大卫一个清楚的使命，就是要他做战士做王，那就是他不应该闲散的留在耶路撒冷，尤其是他应该与他的百姓并肩作战。因为他是王，
Not if you have been clearly called with a clear purpose as a warrior and as a king. That was David. Clear calling, clear purpose.
因为神很明明地召唤了大卫，而且告诉他，你必须与你的百姓并肩作战，这就是神的呼召。
But there are indicators, though, of David's subtle.
其实早在这个之前，大卫的生活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细微的懈怠和领导人的松动。在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第七节，我们看到大卫派约甲 去作战。这原本不是大卫应该做的安排，但后来大卫才加入战局。这前后的反差已经是大卫生命开始转变的一个小小的信号。在更早之前，在撒母耳记下五章十三节，当一切看似非常顺利的时候，大卫还有一件事情也发生了改变。他当时开始放纵自己。因为当时大卫的这个王国里面呢，神大卫的这个所统治下的这个以色列王国非常的顺利平顺。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就开始放纵了自己，他给自己增添了很多的妻妾。这就是大卫的转变的一个过程。大卫呢，增加妻妾的记载呢，它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所谓描述性，是指圣经呢，是通过叙事告诉我们事件的经过，并没有下达命令、给予指示或加以认可，甚至呢，没有去评判事件。但是呢，至于规范性的这个经文呢，神则会通过一些事情提出神的命令，或者赞许一些应当遵行的道德教导与伦理准则。所以圣经从未认可拥有多位妻妾的做法。那么，让我们回到大卫的故事。这是一张米开朗基罗雕刻的大卫像的照片。这个应该不是真正的这个米开朗基罗的雕像，但是这个呢是拍摄于我朋友家的后院。这个雕像呢是我朋友的女儿们送给他的礼物。也许他们认为，爸爸，你就像大卫。现在问题是，如果大卫真的长得像这个雕像一样，拔示巴的事件还会发生吗？绝对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不是外貌的问题，而是心的问题。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我可以给你们解释，用这种方式给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手掌水泡的这个经验，我没有，因为我没有，我呢，因为是牧师，所以我的手呢就这个软如丝滑。我甚至有的时候呢，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手被纸稍微的割一下，我都会哭啊。所以我呢，不是像那种做农活的人那么强壮啊。像这个经常做农活或者经常拿一些工具的人呢，他呢在做的时候，刚开始手上会长水泡。这个水泡如果马上处理呢，它就能愈合。但是如果你一直不处理，而同样的在使用这个手的时候，一直摩擦这个水泡，慢慢的这个水泡就变成了很厚的茧。其实心也是一样，大卫不断的放纵自己，不断的推卸责任，继续闲散，结果他的心不再像水泡一样的敏感，而是变得如茧一般的麻木。接下来大卫做的就是带着这颗麻木的心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做辩解。我们第一次听到拔示巴的名字是在第三节。经文呢简单的介绍说，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拔示巴。不只是她的名字叫拔示巴，还有提到她的家庭。 她是以莲的女儿。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位以莲呢就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23章大卫勇士名单中的那位以莲。
He's recorded in David's mighty warrior list. David has a list of his mighty warriors, the bravest, the toughest.
大卫呢有一个勇士的名单，在这个撒母耳记下23里面有。这个名单里面就有这个拔示巴的父亲以莲。以莲的名单里面也包括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如果真是同一个以莲，那么他的父亲亚西多福，就是以莲的父亲亚西多福，也就是拔示巴的祖父。亚西多福的名字曾经在撒母耳记下15章到17章再次出现，他是大卫的谋士之一，但后来背叛大卫，转而支持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做王。大卫和拔示巴的这个事件中，很可能就是亚西多福，拔示巴的这个祖父，背叛大卫的一个原因。所以，大卫和拔示巴的这个事情影响的是很深远。大卫在十一章里面所做的这件事情，随着经文往下发展，影响愈加深远。他这个事情不是说就那么快的结束就了了，他还在继续的发酵。所以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会假设拔示巴是一个勾引人的女人，故意在屋顶上赤身洗澡让人看见。然而圣经从来没有指控他是诱惑者。事实上，在大卫在王宫的屋顶上看见拔示巴的时候，第四节告诉我们，拔示巴正因为立嫁完毕而沐浴洁净，所以他极有可能是在自己的屋子里，或者是在他自己屋顶上的某个他认为私密的地方洗澡。圣经只提到大卫在自己的屋顶上看到了拔示巴在洗澡。可见当时的拔示巴，他其实是在立嫁结束以后，他是在一个隐私密的地方给自己洗澡洁净自己，可是却被大卫看到了。所以在第四节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大卫就差人去将妇人接来，妇人来了，大卫与她同寝，那时她的月经才刚刚得洁净，就回家去了。所以大卫王，可见大卫王在这里用他的权柄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他本来应该用他的权柄是带领百姓上战场的，但他在这里用他的权柄做了另外一件事，而且是用四个连续动作的动词来形容，而且是非常快的用这四个动词来完成整个事件。比如说他用的就是差遣、接来、来到、同寝。大卫用他的权柄非常快的完成了这四个连续的动作，促成了他和拔示巴的婚外情。这是一个滥用权力的行为。而在另外一端，这是另外一位脆弱的沉默的受害者。整件事件中，拔示巴唯一出生的地方是在第五节，他差人告诉大卫我怀孕了。在整个故事中，没有任何地方责怪或者指控拔示巴。所有的焦点呢，完全是在大卫身上。 是他主动发起了一切，而八十八几乎没有说话。他的沉默不是同意，八十八的沉默显示了八十八在这一件事件中他毫无掌控能力，而大卫才是那一位拥有一切权柄的人。但是呢，大卫把这个权柄用在了全然错误的地方。接下来大卫再次差遣约甲去召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回来，这时我们才发现大卫开始设计谋划，要掩盖自己的罪行。大卫的计划之一就是让乌利亚回家与妻子同房，这样一来，如果八十八被人看出怀孕了，大家就会认为那是乌利亚的孩子，而不是大卫的。但是呢，乌利亚呢，虽然从前线回来了，他却没有和妻子同房，因为他说，我怎么好与妻子同房，安享安逸享受呢？因为乌利亚认为以色列的将士还在战场上拼杀。从这里听起来，我们是否会发现乌利亚倒更像是君王该有的样子，不是吗？于是呢，大卫就改变了计划，使用了第二个计划，他让乌利亚喝醉，因为大卫知道让一个久别妻子的男人喝醉酒，由于酒精的作用能够帮助大卫达成他的目的，让乌利亚与妻子同房。但是呢，乌利亚可能是喝得太多了，于是他醉得连家都回不去了。这个时候大卫的计谋再一次失败，于是大卫呢就做了最后一次的尝试，他把乌利亚送回战场的前线，并交给乌利亚一封信。不仅如此，他还给这个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一封信，让乌利亚将这封信亲手交给忠心的元帅约甲。那封信是大卫写给约甲的，因为这个是一个王给战场上的前线将领的一封信，而这封信里面呢，只是约甲要约甲把乌利亚派到战事最激烈的地方，然后呢，他告诉约甲撤退，让乌利亚独自一个人在敌人面前作战。就这封信的内容就是这些。所以大卫希望用这种办法让乌利亚战死在沙场上。所以大卫他不只是策划，他亲手写下乌利亚的死刑令，甚至交给乌利亚本人去送。你可以看到他的心已经堕落到何种的地步，一个一直忠心侍奉他的人竟然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亲手送去夺走自己性命的信。而大卫完全知道，这个时候你们会发现，大卫叫这个乌利亚送给前线这个将官约甲的信，他并不是充满了神的这个圣洁以及神的话语，他居然送去的是一个让自己的外甥约甲将这个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的 丈夫乌利亚派到战事的最前线，大卫希望乌利亚暂时沙场。后来信差将这个消息带给大卫王，这就是他对后来呢这战场上的消息传回来，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战死以后呢，信差将这个消息带回给大卫王，这就是大卫对信差的回忆。大卫吩咐使者说，你告诉约甲，不要因为这个事忧愁，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在所不免，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攻破。可以用这话勉励约甲。所以呢，大卫在这个回信里面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战争，战争总有人会死的，所以不用大惊小怪，继续打下去吧。这让我们看见大卫的心是何等的刚硬，他把原本看似私人的事件变成了公共的流血事件。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为了杀一个人，大卫刻意让许多其他的人一同送命。这件事从原本的私人丑闻扩大到牵连了许多人的公开事件。
It went from a private situation to involve many of the public to die. Because scripture tells you it wasn't just that Uriah died. Many men died.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为我，因为我们的正义而死。其实我们身上有非常的罪。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至少已经违反了四条诫命。第一个就是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第二不可奸淫，第三不可杀人，第四不可做假见证。大卫在这时候至少违反了这四条的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全都发生在同一场接连不断的危险中。大家知道我有两个女儿，如果有一天他们带回一个公开违反了这四条诫命的男友，还不算他私下里可能犯的那些，我会鼓励他们去多去读一下，他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姑妈。因为我的姑姑是一位修女，所以呢，如果我的女儿也带回类似像大卫这种违背了四条诫命的男朋友，我会让她去找他们的姑姑。如果我公开拒绝承认我女儿带回家来的男朋友，相信大多数人，不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会支持我这么做。然而，神并没有弃绝大卫王，没有对大卫说滚出去，没有说你不配再做王，也没有说你知不知道会幕和约柜就在你的家里面。神没有说你滚，你不要在我的面前出现。但是后来，关于大卫身上的这个事情的转变呢，让我们看到了已故的提摩太·凯勒牧师所说的，大卫的故事重点不是大卫是一个伟大的人，而是神是一位伟大的主。大卫是一个完全的且悲剧性的烂摊子，我也是。如果我们都诚实面对自己，我们都会承认，当我们搞砸了，我们需要耶稣把我们重新拉回他的面前。耶稣赐生命的宝血给所有相信他的人，正如此，神使我们能够接近神，使我们本该被推开，他洁净公义的宝血，并取代我们被罪污染的血，是通向父神的唯一通路。尽管大卫的心如此的干硬麻木，但感谢神，有故事，这些故事并没有停留在这里。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重点，讲到的苦难。 大卫王和八十八的故事呢，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继续展开，而且在事情变好之前，事情会先变得更糟糕。所以如果你留意上一章，你会发现差遣和派遣这个词用了九次，大卫王不断的差遣人，差遣话语去达成他的心意。然而这位主题马上在十二章第一节遇上了另一个差遣。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一节写到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
It says, and the Lord sent Nathan to David.That's what it's trying to do. It is in grace that the Lord sends Nathan. Because the truth is,
可见神没有闲的，他用他的恩典差人去寻找大卫。请注意，不是去找八十八。
There's more lying, there's more cheating, there's more everything. But God in His grace sends David, Nathan.
神呢，通过大卫内心的这些罪，能够让大卫看到神的拯救。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罪就是现在社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啊、诱惑人堕落的地方。
Here, Nathan, in chapter 12, who speaks on behalf of God, delivers a parable, a short story to David.
这位先知拿单奉神的名向大卫讲了一个看似别人有关的故事。他这个故事内容大概是讲的是，有两个人，一个富有，一个贫穷。穷人家有富人家有许多牛羊，穷人家只有一只小狗。视如至宝。他在主人家吃饭的时候，喝主人的杯，睡在他怀里面，像是他的女儿。有一天，富人来了一个客人，这个富人舍不得用自己的牛羊款待，反而是抢走那个穷人唯一心爱的小羊，预备留给客人吃。
And instead of using his flock to feed the guests, the rich man stole the poor man's beloved lamb and then served that lamb for dinner. When David hears that story, we are told in chapter 12, he is beyond furious.
当大卫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愤怒。他非常的生气。他跟拿单说，这个人应该死。他应该付上所有的由于他的错误造成的代价。然而拿单却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坏人。我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在第十二章和第十章，大卫的情绪变得非常的极端。他这两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因为在第十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呢，那个内心非常的夸张。
Because now his emotions going from longing and lusting go to anger, the other extreme.
然后在大卫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里面，我们看到了大卫的情绪变得非常的极端。他刚刚还是对八十八充满的欲望和渴求的人，转眼就对另外一个像妇人那样的犯奸淫的人怒不可遏。我们今天的文化，今天还在教导男人征服女人越多，你就越像是男人。甚至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纪录片，记得就是一位女子在二十四小时之内1057人男性发生性关系，而这样的事竟然是用来被抓来庆祝。如果我们不反对过去的教育，人庆祝另外一种 为什么我们不反过来去
With 1,057 men in a 24-hour period. That's a documentary.
至今，还有一个纪录片，就是记录了一个女子在24小时之内与1057个男生发生性关系，而这样的事也被拿来庆祝。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吃惊。当心里刚硬的时候，这个所有东西都会发生改变。这个纪录片里面描写了一个年轻的男孩，他的满床上躺的都是不同的女性。那我想问的，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文化不反过来去教导，去庆祝另外一种价值呢？我和罗拉呢，我的妻子在结婚之前也曾有机会发生关系。对我来说，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容易，特别是因为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前的生活背景就比较混乱，但是我们却选择了说不。所以我们会发现，现在的主流他不会去庆祝这种，反而去庆祝那种让男人拥有越多的女人却 越像男人的那种文化。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男人和女人，而是那些明明有机会却有力量说不并且愿意等候的人，那才是真正的力量。任何人都可以说好，那很容易，要有自律和节制才需要真正的力量。所以拿单呢接着告诉大卫，耶和华已经成就了这些，成就了那些，成就了很多的事情，如果还不够，神还会加添给你。
God would have given you more. In 2 Samuel chapter 12,
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节，大卫承认自己得罪了耶和华，神也赦免了他的罪。但这并不代表大卫可以免去自己犯罪以后的后果。后来大卫的后代世世代代都经历了战争、谋杀和背叛。不仅如此，八十八为他所生的孩子也必然去世，这凸显了大卫的罪是何等的严重，以及罪所带来的后果是多么的沉重。所以神借的这个故事不是让我们在局限于在这个章节里面看大卫和八十八的婚外情，它更多的是让我们能够有智慧去看我们自己该走什么样的路。正如四世纪的神学家、哲学家奥古斯丁说：“主啊，我里面一切美善都处于你的，其余的都是我的错。”这正是神要大卫学到的心态，而他确实做到了。感谢神。当这个故事继续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大卫一个人在为孩子的性命哀求，大卫一个人为孩子的生命祷告并进食。八十八在整个事件中保持沉默，因为这段关系并不是双方合意的。作者刻意让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大卫的责任。但是拔示巴在这件事情上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当我们读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她为了丈夫哀嚎悲伤。我们必须看到她因为丈夫的死而心碎崩溃。她足足用了七天的时间为乌利亚守孝。乌利亚极有可能是拔示巴心目中的初恋。她用了四个七天的时间为乌利亚守孝。所以大卫的罪呢，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如果我们认真去想，去承认一切，我们也会与大卫一同感受那份痛苦。 正如这个德州的一个牧师 Vody Bosseren 说的，圣经中最有智慧的人跌倒在性这个罪上，圣经里最有力量的人跌倒在性这个事情上，圣经中最有金钱的人也跌倒在罪上面。我以为自己不会跌在这个事上，就以为我比所罗门更有智慧，比孙松更有力量，比大卫更有成就。我知道在座的单位中有些人正在罪的性与试探中挣扎和痛苦，其实你可以承认悔改，并且知道你不必自求，神都看得见。这个时候神告诉大卫，承认悔改，并且让大卫知道你不是在独自承受，我将与你存在。大卫受了神的话，并在圣灵的大能中开始为自己的罪自觉羞愧，他没有因为罪被处死，反而被复活，成为一个恢复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耶稣愿意承担你一切的罪的重担，他的恩典绝对够用。所以这时候我要进入第三个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那就是降服。故事继续下去，我们看到了大卫最终接受了他与拔示巴所生的孩子已经死亡 的事实。那么为什么大卫愿意向神降服呢？因为面对大卫的面对大卫的罪，神不是为了伤害他，而是为了医治他。所以我的问题今天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卫会降服在神的面前？我相信因为神从来没有去让大卫的罪去伤害他，相反，神要通过他的罪去医治他。就像如果你骨折了，医生指出你的骨头断了，他并不是要伤害你，而是因为唯有在正确的确诊之后，才有可能开始正确的治疗，对吧？所以医生的诊断很重要。这就是我们知道为什么神要告诉大卫和约拿，包括亚撒龙，因为神告诉你一切会这样，但是你有你的选择。神既然要赦免，他就信实的免救了。我们知道这是真的，因为随着故事发现大卫和拔示巴后来蒙恩又生了一个儿子，他们给儿子取名叫所罗门，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也就是所罗门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平安。所以大卫王和拔示巴因着大卫所犯的罪都从神那里领到了平安。这就是为什么在撒母耳记下12:24-25我们读到神又给所罗门起了一个名字，就是叫做耶底迪亚，意思就是耶和华所爱的。God gives Solomon a different name. God names Solomon, and we never hear it again, Jedidiah, which means beloved of the Lord. And out of this tragic story, in a broken story, comes the goodness of God through Solomon.大卫和拔示巴因为大卫所犯的罪，他就从神那里得到了平安。这就是为什么在撒母耳记下12:24-25，我们读到神又给这个所罗门起了一个漂亮的名字，叫做耶底迪亚。也就是在这么一个充满悲剧和破碎的家庭中，的故事中，神却借着所罗门显明了神的美意。 随着故事继续发展，我们看到神的美意仍然在彰显。那位曾经沉默的受害者八十八，后来成为一位勇于发声、坚强有力的太后，而且在所罗门王统治期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神的美善就是如此深厚，他的挽回是如此的确定，甚至连乌利亚都被记载在耶稣的家谱中，所有人、所有相关的人都得到了救赎，而神的美善远不止如此。回想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的课桌上面全都是涂鸦，上面有写我讨厌谁、我喜欢谁、我爱谁，桌底下还粘着有很恶心的口香糖。当然你可以直接把这张桌子去掉，但你也可以挽回它，花时间把它清理干净，把口香糖扔掉，再用砂纸打磨平整，这样这张课桌就能回到它原来的样子。
Chewing gum stuck underneath, and every now and then, you would touch that gum, and it was disgusting because some of the gum was moist.
所以在这个我高中的那个课桌下面呢，其实如果你要去清洗这个课桌也不容易，因为课桌下面的口香糖有时候还湿湿黏黏的，特别恶心啊。当然，很多人也在想，我可以把这个桌子就完全扔了，但是呢。我们是否也可以选择完全的把这张桌子变成新的？我们要清理那个桌面。
So the graffiti is not there anymore. There's no more names. There's only one name. You need someone to do that.Then you know what happens when all the gum's gone, when all the graffiti is gone, when you've sanded it down and all the lacquer is put on back on the wood. You know what happens to this? You don't throw it. It's redeemed to its original purpose.
Just like any other person or couple.其实神呢要我们回到我们原厂出造的样子，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神面前得救赎。神其实用他所有的一切在呼唤我们的名字。正如提摩太·凯勒所说的，圣经对他的英雄从来不美化，因为真正的英雄不是大卫，而是神。这个故事一直在讲大卫夺取，他夺取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女子，他夺取了这个女子的丈夫乌利亚的寿命，他也夺走了自己作为君王与战士的一个罪责，然后让自己的外甥去上战场。但那位更真更美的英雄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夺取，他只是舍己，他舍命作为人的救赎。当大卫选择安排退后，耶稣却踏进罪与死的战场。当大卫用死亡来掩盖，神却差遣耶稣用他的生命来取代我们的家。
Where David brought death to cover his sin, you know what Jesus does? God then sends Jesus to give his life so that we would not taste.
可见我们的盼望不在于大卫，而是在大卫的子孙耶稣身上，这位真正的君王，罪人的救主。
So let's pray to him.
所以让我们一起祷告。
So Jesus will come before you now.
所以现在耶稣已经来到你的面前，而且他身上有具有力量，所以我想邀请在座的某一些人，如果你也在性的这个问题里面挣扎或者痛苦，或者说你有其他的罪，比如说金融上的呀，或者说人际关系里的、家庭里的，所有的这些性 所产生的罪以及其他的罪所产生的罪，都希望你能够带到神的面前。然后神啊，希望你明白我们没办法将这所有的一切完全修复如新，但是神，你是我们的主，你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所以神啊，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远离你，我们也知道当我们也知道神啊，希望你也能够派一个先知拿单给大卫一样，希望你能够让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重新恢复我们，让我们停止去寻找自卑、可怜和痛苦。神要知道不应该这样，因为耶稣给了我们希望。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真的就是我们获得幸福的一个方式，同时也是在